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线上独生子啊，创世纪22:1-19。那么在讲到之前呢，首先请大家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大家记得在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穷寡妇和她的两个小钱吗？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啊？有一个穷寡妇到圣殿里面去奉献，对不对？犹太人有这个奉献，就像基督徒有交那个十一奉献一样。他这个穷寡妇到了那个圣殿里面呢，很多大财主在前面奉献，有捐100块，而且还是美金，有捐50块的欧元，都有哈。当然这是个比喻哈。但这个穷寡妇呢，她拿了两个那个2毛钱人民币放进去了哈，对吧？两个小钱啊。那么她投了这个小钱以后呢，边上可能就会说，哇，你看这人好吝啬哦，对不对？你们觉得他吝啬吗？
没有。
如果你读过了这段圣经，你就知道他不吝啬，对不对？为什么？耶稣给了他一个评论。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吗？因为耶稣能够看到人心啊，他知道穷寡妇是怎么样的光景。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穷寡妇投进去那2文钱，本来他要去买面包的，他投了这2文钱以后，今天就没有吃的了。所以哪个人投的多？是投那个100块的、100万的、1000万的，但是家里仍然有9000万的，还是那个穷寡妇投了2文钱的。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要让神要让我们思想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神最看重你的什么？我现在问问大家啊，你觉得神最看重你的什么？
心。
心，神最看重你的心，什么心？
忠心。
忠心。全心还是什么心啊？
单纯爱
心。爱心，哦，太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心？有没有花心啊？有没有贪心啊？应该没有啊。对，神其实最看重的就是，其实是我们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心，大家明白吗？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道呢，彻彻底底就是在讲亚伯拉罕甘心奉献。那么你说，哎呀大米，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回家了。多等一下，你知道亚伯拉罕是如何甘心奉献的吗？如果你不知道亚伯拉罕如何甘心奉献，那我今天请你甘心奉献，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做吗？你可能不知道，所以你还是要听这篇道，对不对？好，那么我回顾一下亚伯拉罕之约哈。那个以前曾经讲过亚伯拉罕之约，圣经是可以用约给它串起来的哈。你看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有一个很小的屏幕啊，讲到了救赎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然后讲到了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哈。这我就不重复了，以后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听我以前的讲道，在挪亚之约那篇讲道里面有详细讲过这些约。那么亚伯拉罕之约呢，如果想知道的话，分成4部分哈。第一部分，创世纪12:1-3，呼召和应许。第二部分，15:1-21，人民和土地。第三部分，以割礼为祭，创世纪17:1-27。今天我们要讲第四部分，讲完就没了啊。献上独生子，创世纪22:1-19。我跟大家说，亚伯拉罕之约刚才讲过了，是跟我们的恩典是在旧约里面比较完整的，可以说很完全的那个彰显的恩典之约，对不对？那么恩典之约在新约里面啊，彰显显得新的时代教会，今天的那个新约教会的时代彰显就是它的新约，对不对？那么约代表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好，如果你想了解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一定要搞清楚亚伯拉罕之约。那么亚伯拉罕之约到底怎么搞清楚呢？你一定要看这四部分。亚伯拉罕之约有这四部分组成的，大家明白吗？不是一部分两部分哈，不是15:17，有人是这样说的，不是的啊，四部分。那么今天要讲的最后一部分哈，那么我们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好，我们一起开声读好吗？创世纪22:1-19。
这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提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何必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好，继续读。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摇刀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他的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好，继续读。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还
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曾听过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好，感谢神的话。好，有点长。那么这段话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首先告诉大家啊，让大家清清楚楚知道，这个话的中心思想是说，我们亲爱的神哈、啊、天父，借着将自己献上为祭的基督，立下恩典之约。大家听明白没有？神借着那位把自己献上为祭的基督，立下恩典之约，然后呢，呼召圣约的子民。啊，效法基督，也将自己完全献上，有点像绕口令啊，是不是啊？其实不是很绕哈、啊，就是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神借着基督设立了这个恩典之约，然后呢，呼召圣约子民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效法那个把自己献上为祭的基督，然后也同样把自己献上，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哎呀，你说那个大米啊，你说哎呀，你好搞啊，每次都讲话都这么文绉绉，我怎么听得懂？其实这段话是很重要的啊，这段话是神对，我认为是神对基督徒的一个终极的呼召。等讲到那个最后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一个终极的呼召啊。所以请大家好好听哈。好，我接下来会用那个经文一节一节的这样下来讲这篇道，让大家有个非常清晰的思路。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提到的是一个考验，而且是个严峻的考验，是不是？记得吗？啊，如果你读了刚才那段经文，你就知道哈。首先，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是这样说：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告诉大家哈，我们现在读的这段经文是亚伯拉罕最后的试验啊。那前面有试验过多少次呢？试验了40年， 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差不多40年的时间，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蒙神呼召出乌尔的，记得吗？啊，75岁，好，很清楚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以撒的，生了以撒的？100岁，好，所以过了多少年？25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最后的考验是以撒大概到了14、15岁，对不对？这个时候来的。好，前面25年加上后面那个15年，等于多少年？40年。会不会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你看耶稣40天，对不对？在旷野里面受试探，还有呢？还有什么是40年啊？记得吗？以色列人是40年在那个旷野里面受试探，对不对？啊，40年40天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哈。所以亚伯拉罕呢，经过了40余载的信心之路。哎，我问大家，你们读了圣经，觉得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样？我就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是跌跌撞撞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类似的感受哈。我给你们看一下哈。首先，亚伯拉罕蒙神呼召出乌尔进迦南是好事吗？好的，对不对？好，但是他曾经软弱的在外邦人面前称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妻子为妹妹，好还是不好？有没有信心啊？没有了，对不对？好，但是他接下来慷慨的把肥沃的土地让给自己的侄子罗德，好不好？有信心，并在危难当中英勇的拯救罗德，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接下来呢，他自作多情的帮神生了一个不该生的以实玛利，有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然后呢，那个跟神立下了约，然后为全家实行了割礼，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为所多玛求情，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再一次的因软弱在外邦人面前称他的妻子为妹妹，有信心吗？没有信心。好，为成就神的旨意忍心赶走了夏甲跟以实玛利，有没有信心？
有。
信心蛮大的。好，最后是与亚比米勒立约啊，这段就是有点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还是怎么？一般认为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哈。所以大家看亚伯拉罕这一生是不是跌跌撞撞的，时好时坏，时而有信心，时而又没有信心，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个是一个信心增长的跌跌撞撞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他当神最后给他考验的时候，他的信心增长到一个地步，他就讲了一句话在下面。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这句话既是他信心的表现，也预示着一个重要的救赎历史事件即将发生。我们翻开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那个搜索软件的话，你会发现哇，只要讲到这句话都是蛮重要的时刻。比如说神有跟雅各说过，雅各雅各，雅各说我在这儿，我在这里。这是什么时候？雅各做异梦的时候，对不对？接下来出埃及记，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是什么时候？摩西在荆棘里面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这些都是重要的救赎历史时刻。好，最后那个接下来神就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要立那个大卫了啊。然后在先知书里面也有啊，以赛亚书6:8说，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跳出来说啊，我在这里，你请差遣我。最后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亚拿尼亚就是帮助保罗把眼睛打开的。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呢蒙光照，对不对？蒙了光照以后眼睛都瞎了，因为光太亮了。接下来瞎了好长时间，去了那个大马士革亚拿尼亚那里，亚拿尼亚到他那边就给他开了眼睛。所以接下来整个的保罗时代就慢慢的来临了。所以你看，当那个圣经里面提到了我在这里的时候，就说明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救赎历史时刻来临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你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赎历史的时刻，也是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时刻哈。哎呀，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啊？重要的救赎历史时刻嘛，是不是啊？好不好呀？没反应哈。估计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哈。好不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真好啊。然后神就给了一个不合逻辑甚至荒诞的请求。第二节 你发现哇，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来临的时候不是件好事哎。神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身上把他献为燔祭。我觉得再笨的人都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把他儿子给杀掉献祭啊，对不对？亚伯拉罕说我有没有听错啊，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看错啊，解经会不会有问题啊？没问题，我跟大家说，你看上面写的什么，神是怎么对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看 逃不掉了哈。亚伯拉罕在想，哦，你的儿子太好了，我还有个以实玛利，是不是被我赶走，我再把他找回来？不是的，你独生的儿子啊，谁是我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个以撒。哇，这什么意思啊？那么亚摩利地是在什么地方呢？神啊，你说在讲什么？亚摩利地啊，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
啊。在圣殿的地方，对，在耶路撒冷啊、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来。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向他仆大卫显现了摩利亚山上，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口，大卫
这句话，这节经文读下来，你就知道摩利亚地在什么地方了，对吧？最起码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么神说要指示他的这个山在哪儿呢？有人说是圣殿山啊、很多的那个圣经学者认为圣殿山，但是他们经过考古，发现这个圣殿山哈、从那个亚伯拉罕走的别是巴这条路过去的时候，他是见不到那个圣殿山的，在后面。那他到底见到了什么呢？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猜想，我在想会不会是哥哥他，因为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杀儿子的地方，也曾经死过，应该可能也曾经死过一个儿子，上帝的儿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猜想哈。好，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请求。你们说同不同意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很难接受的哈。那虽然当时在近东文化当中有献自己孩子给神明的做法，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老来得子，对不对？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老来得子啊？呵呵，没有，就没有老年人。哎呀，老来得子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把他这个命根子给断了，对不对？而且你们忘记了吗，这个儿子是神亲自应许给亚伯拉罕要承受将来一切产业的那个应许之子，神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就是神给了一个不合逻辑甚至荒诞的请求，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啊？那最起码在人看来是好。那么讲到这儿，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句话对我特别有感触哈。我发现严峻的考验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我不讲他荒诞或不合理啊，那是我自己不明白。这边有一个人叫施比弗哈，施比弗的故事。这个施比弗的故事呢，其实他就经历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个事件哈。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律师啊，住在芝加哥。后来呢，因为生意的原因哈、等等原因，他要移民到欧洲去。结果到欧洲的时候呢，他让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女儿坐船，过那个大西洋。可是过大西洋时候发生船难，他的四个女儿全死了，他的妻子没有死，到了那个欧洲。所以当这个施比弗后来坐船要去欧洲，经过那块出事的海域的时候，他里面的这个那个内心啊，还有那个波涛汹涌啊，他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因为他的四个女儿全死在那里。啊，遥想当年四个女儿围在身边多么的可爱，但是他们全死了啊。所以这个施比弗呢，他就是真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出乎意料了。但是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他后来写了一首诗叫我心灵得安宁啊，娟娟是你知道的哈。我心灵得安宁， 我心里的叛逆的你。这首诗后来成为现在的圣经辅导的一首很重要的安慰忧郁症患者的诗歌。啊，如果施比弗没有经过这么严峻的考验，他写不出这样带有生命力的诗，他没有办法用这个生命力的诗去感染那些同样有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那些人，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严峻的考验往往是出乎神的意料。那我问大家，在你身上，你的故事呢？你有没有受过严峻的考验？我想很有可能就是你受过严峻考验，第一件事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是不是啊？有没有啊？很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在人看来不公平的，在神看来不见得。你看我后面下面写了一段话啊，这是我的心得。当我们因为神所赐的考验而出乎我们预料的时候，别忘了我们不是决定考验的严峻程度的人，大家明白吗？啊，只有神才知道神怎样的考验是对我们好的。你别论断神，因为虽然你在考验当中你不明白，但是其实可能从神而来的一定是好的，大家明白哈？那么你说好在哪儿呢？哎呀，圣经上有告诉我们，神赐下严峻的考验是为了让我们信心增长啊，生命成熟。约伯记23:10讲得很清楚，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什么？啊，就是你们现在都是金子，但是呢，你们一话一出来就是杂质，对不对？就像刀剑一样刺向你的丈夫，刺向你的妻子。但是如果经过考验呢，我们这个人就像金晶，没有什么杂质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1:6-7。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在百般的试炼中，
在喜忧中，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融化的金子
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好，我们再来读一下雅各书1:2-4。
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所以试验好不好呀？没有人说好啊。严峻的考验好不好？痛苦的考验好不好？好不好吗？赵子维，痛苦的考验好不好？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好不好？不好受，但很好。 OK， 好，这个就是那个有信心的人哈。 OK， 那么你会说，那亚伯拉罕这个考验到底是啥来着？对他是好的，可是什么考验呢？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能够经受亚伯拉罕这个考验，你的生命已经成熟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啊！我跟大家这样说，亚伯拉罕的考验啊，也就是今天我们等会儿要唱的一个回应诗歌哈。这首回应诗歌亚伯拉罕的考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叫做要神的祝福还是要神自己？这叫什么考验？你们听懂没有？什么叫要神的祝福还是要自己？要神自己。亚伯拉罕的考验是，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你要哪一样？你们要哪一样？
要神。
要神。
要神祝福也有了。
要神又要神祝福。
要神就包括了祝福。
要神就包括了祝福，好矫情啊！到底要哪样？快说。
要神。
要神。神又不能吃不能喝，干嘛要他？神有应许，神的应许在将来，不在现在。要
现在也有，
神是有。好，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那个这个，我讲不过你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好，所以亚伯拉罕这个考验是要神的祝福还是要神自己？从哪里看出来呢？你看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以撒是不是神给亚伯拉罕最好的祝福啊？是的嘛，没有以撒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啊？无聊的生活， 空巢的生活，没有目的的生活，没有盼望的生活，大家同意吗？做过家长的大概就同意啊。我不骗你哈，如果今天你的小孩出去读大学了，你知道你有多么的寂寞吗？真的不骗你哈，很多人跟我这样说。好，所以其实神在问亚伯拉罕一个问题，你愿意把生命中最宝贵的献给我吗？那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我们等会来看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但是首先我们要看这个那个考验，我觉得是最艰难的抉择和最严峻的考验啊。它其实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完全以神为本。如果一个人带有一点点个人的目的去服侍神的话，他一定是胜不过这个考验，大家同意吗？你带着一点点想要得到神祝福的目的去服侍神，如果神把这个祝福拿走了，你会怎么样？你马上会崩溃的，主啊，我不想再来服侍你了，这么苦，这么累，这么痛苦，是不是？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哈，我跟大家说，你想不想服侍神呐？想，大多数人对不对？你觉得服侍神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在敬拜神，在这个台上敬拜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声音来讲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声音来传福音。可是如果有一天神把你的声音拿走，你会不会埋怨神呢？主啊，我想服侍你，你为什么把我的声音拿走啊？会不会啊？对吧？那拿走可不可以吗？
可以啊。
可不可以？我经常就在想，如果神把我的这个右手拿走，我怎么写讲道？神可不可以把我的右手拿走？可以。神可不可以把我的右手拿走，又让我服侍他？
可以，可以让你用脚写。
娟娟说可以让我用脚写字，太残忍了，这个人，我以后不理他了。你要知道在录音哈。这个录音要放在网上的，全世界就听得到哈。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所以亚伯拉罕这个考验是最艰难的考验啊，是看他是不是以神为本。而且我觉得对亚伯拉罕是最艰难的，为什么？我觉得亚伯拉罕有一个叫以撒情节，你们有没有以撒情节啊？什么叫以撒情节？亚伯拉罕以前有个小孩叫什么名字？以实玛利。上次讲到有跟大家讲过。亚伯拉罕跟以实玛利过了13年卿卿我我的日子，对不对？好开心呐！哎呀，他看着以实玛利出生，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就是说那个神要让他生的是以撒，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好开心。哎呀，这个人要将来继承我的产业，我终于有后代了啊！所以呢，给以实玛利换尿布，然后呢陪他长大。结果等到了以实玛利13岁的时候，神跟他说：“对不起了，不是这个，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后来亚伯拉罕忍痛啊，把这个13岁的儿子啊，心宝贝心肝儿子赶到旷野里去，是不是很痛苦？那痛苦当中也有安慰，什么安慰呢？以那个萨拉真的给他生了孩子。好，我从头再来一遍，看着以撒，哎呦，小的时候很可爱哦，小屁股光溜溜的，然后呢，哎呀，那个长大了哦，要教他怎么样说话，要他教他怎么样爬，怎么样走路，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教他识字。接下来呢，我相信我脑子一直有一个那个景象，就是亚伯拉罕陪着小以撒坐在一个山岗上，亚伯拉罕跟那个小以撒说：“儿子啊，神曾经跟我说过，你看这里放眼望过去，所有看得见的将来都是你的产业，你的后裔将是星星点点一样啊，多得数不胜数啊。”所以小以撒从小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好开心啊，对不对？将来我不得了哎，对不对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哦，就是有这样的感受。可是这时候神来了，亚伯拉罕，我告诉你哈，你的儿子，等一下，你的独生儿子，等一下，你所爱的那个以撒，你把他杀了，献为祭。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子。娟娟，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啊？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受得了吗？
我没孩子，没有那个准
备。好，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给到大家，你认为自己能通过这个考验吗？啊，我把这个问题给到大家，当严峻的考验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承受得了吗？你能够 通过亚伯拉罕这个考验吗？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代，神呼召我们要经历这些考验而且胜过。你能胜过吗？好，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有没有胜过，好不好啊？亚伯拉罕有没有胜过呢？我觉得是有的啊。第二章是叫伟大的信心，但是怎么胜过哈？我们一点点来看。第一，亚伯拉罕有充分的预备。22:3，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你看大家看我手指头啊，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上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劈好燔祭的柴，就起身。哇，五个动作哈、啊。我们发现亚伯拉罕面对这个严峻考验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救赎历史的史剧哈、啊，像救赎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就好像在演一场戏哈、啊。救赎史剧开始用慢镜头来拍摄，对不对？你们做过导演就知道什么叫慢镜头，非常细微的、细腻的去描写这些人的动作。我问大家，如果拍电影用慢镜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让观众细细的看到他每一个动作，然后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啊，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哈、啊。通过考验所需要的不只是一腔热血，一腔热血是嘣过掉了，对不对？或者是口头承诺，而需要有充分的预备，实际的行动。大家明白吗？如果你今天要经历人生的考验，你要有充分的预备，实际的行动，不是今天一下子一腔热血然后就口头承诺就够的。好，你看亚伯拉罕是做了什么？亚伯拉罕说的少做的多，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他的信心是成熟的，已经成熟，已经预备好了接受最后的挑战。那我问大家，你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说的少做的多，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生活中的考验呢？有没有回家问你的妻子或丈夫，他们会告诉你。好，第二个叫三天的旅程，信心之旅。第4节，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了地方。那么别小看这些经文很短，但其实这些经文当中有一些深意的。第三天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当中三天通常是预备大事情的日子啊，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三天，为什么给三天？其实神给他一个反悔的时间，对不对？亚伯拉罕预备好一切，走在路上，想到了他儿子要死了，难受吗？我不知道啊。啊，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讲，有一个讲到亚伯拉罕欢喜的领受，就是和合本里面，但是我查了原文没有欢喜这两个字。我按照人的常情，我觉得亚伯拉罕应该是很难受的，对不对？杀死他的儿子，对吧？所以很有可能这三天是亚伯拉罕彻夜难眠的日子啊。那么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啊，我相信亚伯拉罕是百感交集。哎呀，那个地方，哎呀，那个地方，我儿子要死了，我儿子要死了，我儿子要死了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在这里体现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不是他的软弱。我相信他很难受，但是我问大家，他有没有走完这三天的路程？有啊，他虽然可能心里很难受，但是还走完，他来到了献祭的山脚下，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你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经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信心满满的？好，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亚伯拉罕信心体现在撇下一切上山献祭。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我你们和驴在此等候，如果要上山的话，去献祭，把自己献给神的话，你得撇下一切，什么驴啊、牛啊、羊啊、你的生意啊、你的房产啊、你的股票啊、你的基金啊、你的工作啊、你的一切，就是你当然可以拥有这一切，但是你的心不能被这一切所占据，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如果你要献上自己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你要这样做啊。那么还有一点，亚伯拉罕说，圣经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这亚伯拉罕说的，就回来到你们那里。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只是体现在撇下一切上山献祭，他还体现在他相信神有从死里复活人的能力，对不对？ 啊，有人说不是啊，不是啊，那个亚伯拉罕在骗他的那个仆人哈、啊，哎呀，说他心想的说以撒不能回来，不是的啊。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这样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对不对？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看到没有？圣经佐证，亚伯拉罕其实当时是相信死里复活。我告诉大家，这个信心是不得了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如果得了绝症，躺在医院里面，医生说对不起啊，你还有三个月。但是你跟神说，神啊，我好多圣经还没读呢，你不是要让我们把这个圣经都读一遍吗？对不对？我还不认识你啊，我现在要向你祈求，我要把圣经都读一遍。那边医生跟你说三个月不到你就得死了，这里圣你说你跟神说我想把圣经读一遍，神是听祷告的神吗？是不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对不对？你想把圣经读一遍，他会不会允许你？当然会允许了。可是只有三个月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你相信三个月以后不死，你就是相信神有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所以你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撇下一切相信神叫死人复活呢？第四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第七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那燔祭柴很重哈，自己手里拿着火鱼刀啊。一般呢，这个柴哈，去年圣诞节我们那边留了一些柴，柴很重啊，你不知道，所以我估计大概这个以撒应该不是六七岁的孩子，他应该已经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年轻人，很有可能以撒大概是十几岁，十四五岁吧，我估计啊，背得动这么多的柴。好，那么以撒有一个怀疑，对不对？以撒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亚伯拉罕，哎呀，老爸，火鱼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我问大家，以撒的眼睛看哪儿去了？看到外面，对不对？火跟柴都有了，哎，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你们说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他没往自己身上看，哦，就我就是燔祭的羊羔，是不是啊？好可怜啊，你不觉得以撒好可怜吗？以撒还蒙在鼓里，对不对？是不是好可怜啊？哎呀，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基督徒的光景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可怜的。圣经有没有让我们要献上自己为祭啊？有吗？我这写着嘛，你看神呼召他的儿女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对不对？弟兄们呐、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呐、啊，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对不对？但是请问大家，你真的在一切的属灵的装备预备都齐全时候，看见自己要献上自己吗？我觉得很少人看见这一点。我们可能有了神学装备，我们可能有了圣经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有了圣经知识，然后神学装备，有了很多的属灵操练，甚至是服侍神的经验，然后接下来你就跟神说，神啊，怎么还不拣选我啊？怎么还不拣选我呢？你看我有属灵装备啊，我有圣经知识，我有那个服侍的经验，我什么都有了，主啊，为什么不让我做传道人呢？神说，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其实你还没有献上自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啊，好，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回答他的儿子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哎，你觉得亚伯拉罕讲的对不对？还是在骗他儿子？啊？亚伯拉罕讲的对不对？还是在骗他儿子？亚伯拉罕讲有没有讲实话？
在想的。
亚伯拉罕讲到实话嘛，对不对？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上去了，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以撒从死里复活，他不仅是相信以撒从死里复活，也相信神是一位丰富供应和预备的神。大家同意吗？所以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了，你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 在看似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丰富供应呢？有没有？我们现在都 大家兜里都有点钱啊，等你兜里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只有十块钱的时候，你再跟我说这句话，那我就真的相信你了啊。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那个信心的体现啊，最后一个信心的体现，22:9-10。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等一下哈，救赎使剧的慢镜头又来了哈。他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啊，捆好了，好，然后把他放在坛的柴上面。以撒很重嘛，对吧？然后这时候亚伯拉罕就伸手，我不能看以撒眼睛，我不能看以撒眼睛，以撒肯定很恐惧。我伸手拿刀，你看这些全都是慢镜头，对不对？要杀他儿子啊？为什么是慢镜头？告诉大家，通过严峻考验的亚伯拉罕，不只是来到山脚下，也不只是上山，而是真的愿意为神毁掉神已经赐下的祝福，是不是？他真的是这样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哎呀，我知道了，神说要献上自己为祭，那我就尝试一下吧，我觉得我还是蛮有恩高这个灵命这个勇气的哈。可是你干干看呀，对不对？你得走三天的路程，你得预备好，然后你得上山，你得孤独的上山，然后呢你得相信那个神是从死里复活的，最后你得举起刀来，把你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阿们。你是否像亚伯拉罕一样坚定的选择神而不是神的祝福？如果有一天神真的把你身上他给你的你认为最美好的祝福拿走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好，我把这个话题留给你。好，讲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后，终于这个试验到了结尾部分，哦，终于舒了口气哈。11:12，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哇，干嘛叫两句啊？怕亚伯拉罕没听见，对不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哇，救赎里使剧演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突然从天上传来急促的声音，因为神爱亚伯拉罕。绝对不要让亚伯拉罕杀掉以撒。可是亚伯拉罕说的这什么话？我在这里。我觉得亚伯拉罕那时候的那个心比那个天使的心还坚定啊，对不对？我在这儿，请差遣我啊。然后天使这说什么？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别害他。你看天使急死了，对不对啊？然后天使说了啊，终于说出了这个试验的原因，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个敬畏神的人，你就应该将你所有的祝福都献上给神，单单寻求神自己而不是神的祝福，你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你才配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我讲的可能很震撼，今天的道是很震撼的。好，那么这个天使说亚伯拉罕敬畏神啊，他从哪里看出来呢？刚才我已经透露给大家了，天使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对不对？在神和神的祝福之间，亚伯拉罕选择了神，他愿意为了神放弃神的祝福。哦，终于严峻的考验到此结束了，亚伯拉罕通过了，大家同意吗？同意哈 ，OK。好，我来总结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体现哈。亚伯拉罕的信心体现以充分的预备和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考验，经历时间的考验仍然信心满满，撇下一切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丰富供应，坚定的选择神而不是神的祝福。大家同意吗？哦，所以我问大家，你觉得你的信心跟亚伯拉罕哪个高哪个低啊？我相信大家都会承认，哇，亚伯拉罕信心这个是很高的。但是我讲这个为什么？我还是回到这句话，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我是我， 别忘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对？所以神呼召他的儿女，每一个儿女都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通过这严峻的考验。什么考验？有一天神会把他的祝福和他放在你面前，看你选哪个。我有经验，我告诉你，我有好多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开始大概会跌倒，但是呢，神会引领你，求神带领。好，那么亚伯拉罕胜过了试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哎呦，太重要了，接下来神要跟他立约。前面有立约，但是还没有敲章，这里要开始敲章了。神怎么立约的呢？我们一点点来看啊。首先第十三节，献上代罪羔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亚伯拉罕在举刀的时候，大家脑子已经一片混乱了哈。但是这个时候他清醒过来，举目一看，哎，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什么叫两脚扣在稠密小树中？那棵小树，这个公羊的脚，这不知道怎么就这锁在那里面了，对不对？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把称为叫上帝的手，神的手，抓住了这只羊。那这只羊来干嘛的？这只羊是来解决将摆脱僵局，来献祭的，对不对？这是特殊的羊，而不是偶然经过的。那最后那个这只羊干嘛呢？亚伯拉罕拿来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代罪羔羊这个概念在亚伯拉罕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对不对？不是在耶稣来的时候才有哈。好，那么这里就我总结了四个恩典之约的特征啊，在这段经文里面，这里就体现了第一个恩典之约的特征啊，完成立约之前需要献上代替的祭。大家看明白没有？你看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之前亚伯拉罕先献了祭，什么祭呢？代替他儿子的祭，对吧 ？OK， 第二个啊，耶和华以勒第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神必预备，直到今天还有人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给他起名给这个地方起名，为什么给这个地方起名啊？因为这个地方值得纪念，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过，那个是耶路撒冷的某座山，我估计很有可能是哥哥他，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山，如果不是圣殿山，那么哥哥他最值得纪念，因为那里神的无罪的羔羊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情。哇哦，原来亚伯拉罕之约跟耶稣也有关系啊！好，我们等会来看看是不是跟他有关系。所以恩典之约的特征第二个就是献祭的羔羊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从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对不对？哦，这个羔羊不是那个亚伯拉罕自己带的，对不对？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啊！那有只公山羊，好，公羊不是公山羊哈。第三，神启示哈，那个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知自己启示。”哇，你们有没有听过神启示啊？这是第一次神在圣经里面启示。那为什么启示呢？因为亚伯拉罕行为非常的完全，你看你既行了这个事，亚伯拉罕不是口里说说愿意愿意，而是实际有一个顺服的行动，对不对啊？但这里启示的原因啊，和启示方法我在写这边，你们可以自己看。那这里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恩典之约的特征三是以舍弃儿子为代价的，是不是啊？亚伯拉罕愿意舍弃他的儿子，恩典之约才签署了。第四，起初的应许，十七到十九节。那么这个天使说了什么呢？啊，他说我启示什么呢？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第四个特征，恩典之约的前提是人类的代表完全的顺服，听从了神的话，完全的顺服啊！我跟大家说，亚伯拉罕不一样啊，亚伯拉罕是一个人类的代表，或者说神子民的代表啊，他是人的代表，跟神签约的。 因为他的信心，他家所有人都受了割礼，对不对？并不是说家里所有人都有信心，他代表整个家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恩典之约的前提是一个人的代表的完全顺服。好，如果你看完这四点，你突然会想到一个人，谁呢？耶稣。我发现恩典之约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你们看看啊，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刚才分析的啊，这个恩典之约的特征，完全立约之前需要献上代替的祭。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是什么祭？他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是无罪的，是不是代替的祭？第二，献祭的羔羊不是从神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耶稣是怎么来的？他没有世上的父亲，他是从天而降的，道成肉身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吗？第三，恩典之约是舍弃儿子为代价，是不是舍弃儿子啊？我们耶稣的约，新约是不是啊？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舍弃了生命。第四，恩典之约的前提是人的代表的完全顺服。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不仅是神也是人，他作为人的代表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大家明白了？那么我读到这个以后，我就在想，哇，原来十三节到十八节讲的是恩典之约是以基督为中心。我后来想，不对，整个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段经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都与基督有关。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有一些神学家一直在争论哈，我跟这个是题外话，跟大家讲一讲，说献以撒这个故事哈，他们一直在争论什么问题呢？到底哪一个人是预表基督的啊？我今天那个上午堂我也跟问大家这个问题，答案很有意思哈。有人说是亚伯拉罕，有没有人说认为亚伯拉罕是啊？啊？不是。有人说是以撒，以撒是不是啊？预表基督，是不是吗？不知道。有人说是公羊，是不是啊？那是羊嘛？你们说都不是啊？没有预表基督。好，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答案都是。你很难想象的，我的答案都是。怎么都是呢？第一，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来看基督。我问大家，亚伯拉罕是神子民的代表，对不对？刚才讲过了，他的行为完全带来了立约的完成，对吧？他信神，神就以他为那个为义。然后呢，十七章，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要与你立约。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行为完全，当然不是绝对的完全，是在他那个时代啊，也是因着信心，你看，所以是行为完全。因他一人，万国万民都要蒙福，这是圣经上刚才读到的。那么基督是不是啊？也是的，基督是神子民的代表，对不对？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他的行为完全带来了全人类的救恩完全。因他一人，万国万民中一切信他的人都要得永生，是吧？后面有两节经文，一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代表他的是行为完全，耶稣基督是没有犯过罪。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你看这个讲得很清楚嘛，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耶稣一次的义行，因一人的顺服，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众人也就称义了。看到没有啊？所以从亚伯拉罕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基督，因为亚伯拉罕预表基督这位全人类当中神子民的代表，然后跟神签约，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好，那么公羊也是代表基督的，最后被献上的不是以撒，而是一只公羊，它代替人被献作燔祭。那么基督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我们预言这个羔羊基督已经被他献祭了，
是不是？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个公羊也代表耶稣，最后以撒也代表耶稣。整个故事是以献上以撒为主线，对不对？你想想，以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被称为叫应许的儿子，对不对？在这段故事当中有三次提到儿子啊。考验的内容，立约的前提都跟以撒有关。第二节， 你带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拿他献为祭。等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试探的时候，试验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什么？第十二节，现在我知道你敬畏神，怎么知道呢？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第十六节，立约的时候又提到儿子，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儿子哈，这个以撒这个身份，在整个的故事当中是关键点。那么，为什么从以撒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呢？因为真正被献上的以撒后来没有死啊，没死。真正被献上的儿子，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献上，对吧？神的意思是叫人得儿子，但自己却因为爱世人的缘故，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你，为了我，将他的独生爱子舍弃在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供应，耶和华用耶稣的宝血供应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灵魂得保住，生命蒙拯救啊！所以我想，如果你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没有看到背后其实神要讲的是神为你献上他的独生爱子的话，你其实没有看明白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遥远的发生在古代的一个时刻，某个中东的地方，某一个酋长跟他的孩子，但是这个故事是神用来预表有一天上帝的儿子要为你的缘故被献上，作为燔祭，作为赎罪祭，作为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你一切的罪。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上独生子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问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你们是怎么想的。今天神呼召我们要活出一个只要神不要神的祝福的人，对不对？你可以为了神舍弃神给你的祝福。你说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我告诉你，你唯一的能力是来自于十字架。当你真的看见耶稣基督为你这个渺小的尘埃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相信你才有真正的能力舍弃那些其实不怎么重要的地上的祝福，拥有那属天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一切的美善都藏在他里面，一切的美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好，最后我们有一个结尾啊。好，那么这次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我回顾一下亚伯拉罕之约啊。好，刚才大家读了第十九章，22章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似曾相识哈？对的，没错，这段经文其实是回应那个12章2到3节的。但我给大家读一下12章2到3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看那个十七节怎么说？22章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海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吧？接下来12章2到3节当中说，叫你的名为大。你看上面怎么说的？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在仇敌面前他们的名是很大的，对不对？好，你看12章2到3节，为你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对不对？后面这不读了哈。你看第十九节，22章第19节怎么说的？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段经文是很相似的，平行的？为什么平行啊？哎，你看后面嘛，我写在后面。整个亚伯拉罕之约有四段话，前面是起始开始。后面是结尾嘛，对不对？中间呢，一个是关于土地的约，一个是关于后裔的约，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这就是整个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轮廓，在22章第17到19节里面被彰显出来了，非常的美。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一点，什么呢？大米啊，12章第1节你刚才没读， 有没有读？
没读。
第一节对应在哪儿？我发现第一节对应在22章的第二节。12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等等等等等，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等到22章第二节，你看，你要带上等等等等等等等，往哪里啊？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所以我读下来以后，我告诉大家哈，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我问大家，今天神呼召我们去哪里？你应该这样问：神呼召亚伯拉罕去哪里？迦南美地，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说的。神不是呼召亚伯拉罕去迦南美地吗？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去读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你会发现神其实不是呼召亚伯拉罕只是去到迦南美地，可能迦南美地地上的这个迦南美地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站路哈，对不对？后来以色列是不是去了迦南美地啊？但是我相信神要让他的子民去的地方，那个真正的地方是在摩利亚的一座山上，是亚伯拉罕献祭杀以撒的地方，或者说是神天父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他所爱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只是在地上蒙受神的祝福，而是要得着那，去瞻仰那，去仰望那在十字架上被钉为我们罪死去的耶稣基督。这才是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今天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的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到十字架前？这就是神的呼召。你有没有为神的原因撇下你一切的祝福，地上的祝福，单单的来到十字架前去瞻仰那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愿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能明白他们的一生应该怎么过，他们这一生做了基督徒以后这一生应该怎么过呢？主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看着外面的阳光，我们说我们去远游，我们去爬山吧，我们到海边吧，我们好好工作吧，我们结婚吧，我们生孩子吧，我们买房子吧，我们做这做那吧。但是神说不，你们唯一要做的是为了神的原因放下一切的祝福，去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是的，阿爸天父，让这里所有听到这篇讲道的人都能够这样的心智，因为这是你起初呼召亚伯拉罕，也是最终与亚伯拉罕签立神圣盟约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个呼召，不是要去地上的迦南美地，而是要去摩利亚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背起十字架，把我们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单要主而不是要主祝福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